七彩佛珠。宋朝年间，福建建阳有一个读书人叫宋惠文。这年，他北上京都赴考，一日傍晚来到福江和浙江交界处，在路边一个茶肆里坐下歇脚，顺便打听附近有没有投宿之处。茶肆老板叫陆生，是个跛脚，脸上爬满了一条条蚯蚓似的斑驳伤痕。他看看周围没人，附耳过去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你千万不要到前面山腰的寺里去借宿，那儿闹鬼。”宋惠文看他惊恐万分的样子，怀疑道：“你又没见过鬼，怕什么？”陆生左右看看，给宋惠文说了一个秘密。3年前，陆生跟同乡好友金开生相伴赴京赶考。那晚，他们就在前面半山腰的寺里投宿，睡的是一间临悬崖的厢房。由于一路疲惫，他们很快就入睡了。半夜，陆生突然觉得有什么动静，睁开眼睛一看。只见金开生两只手拼命地在拉扯，不知什么时候套上脖子的一串佛珠，可那佛珠却在他脖子上被越扯越紧，紧得金开生脸色通红，连舌头都伸出来了，最后"咚"的一声倒在地上，油灯里的那一点点火苗也随之熄灭了，房间里顿时一片漆黑。几乎是在同时，陆生突然觉得自己的脖子上好像也有一串佛珠靠近过来。大惊之下，他从床上一跳而起，推开窗户就往下跳，结果一跤摔下悬崖，浑身擦伤不说，还摔断了一条腿。所幸被一个采药老人救起，才算保住性命。3年来，陆生只要想起那晚的遭遇，就吓得脸色发白。他一直不敢再去寺里探听金开生的下落，可又舍不下同乡好友的情谊，于是就在山下开了这家茶肆，总想着能再见同乡好友一面，也提醒从这里路过的路人绕道而行，切莫重蹈自己的覆辙。可陆生不知道。这宋惠文虽说也是个书生，平时却特别喜欢听唐代狄公断案的传奇故事，得空时还会练几下拳脚。听了陆生这话，他不但不害怕，反倒来了兴致。他对陆生道：“谢谢你这番好意，我今天暂且就在这里住一夜，明日非到寺院借宿不可。如若真有鬼怪，我定把他揪出来，为你屈死的兄弟报仇。”果然，次日一早，宋惠文不顾陆生再三劝阻，毅然上山。来到寺门前，宋惠文向开门的僧人说自己连夜赶路，非常劳累，想在寺里歇息。那开门僧人见一早就有人来投宿，十分惊讶。他让宋惠文在寺门口等着，自己进去禀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僧人才返回来，把宋惠文让进门，领着他来到寺院西面僻静处的一个厢房前。这厢房南面好像是一间僧人屋，东面是一个小院，院里有一面大鼓，除此之外，周围别无他人。宋惠文进得厢房，见只有西面有一扇窗，推开一看，窗外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他心里一动，这一定就是陆生和他好友当年住过的房间了。他不动声色地朝僧人点头。好一个清幽住屋，正好可以让我多住几日，温课赶考。言毕，他从包裹里摸出一锭银子，交到僧人手里，说是一点香火钱。 僧人走后，宋慧文仔细查看厢房里的每一个地方，发现这里的船柱都是用毛竹做的。一根靠墙的竹子上端还有一个碗口粗的大孔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就大凳叠小凳地爬上去，眯起眼睛朝孔里看。只见里面黑漆漆的，根本看不出什么。附耳听听，有些微的风声，估计这根毛竹是和外面或者隔壁僧人房间的那根船柱相通的。这会有什么名堂呢？宋慧文一时难下判断，于是又凑上去用鼻子闻，竹孔里竟有一股混合着硫磺的腥臭味。他不由皱起眉头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僧人给宋慧文送来斋饭，又为他点亮了油灯。宋慧文随口问：“今日来寺里投宿的多吗？”僧人点点头。等僧人出去后，宋慧文从随身带着的包裹里取出一根银针，在饭菜里搅拌了会儿，不见异状，于是就放心地大口大口吃起来。吃罢，稍息片刻，宋慧文假装睡觉，吹灭油灯，然后在黑暗中一手端着油灯盏，摸索着重又大凳叠小凳地攀爬上去，守在竹孔旁边。夜渐渐深了，一弯星月落到西边的天际，可是宋慧文却一点睡意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他闻到一股越来越浓重的硫磺味儿从竹孔里飘出来，紧接着又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宋慧文不动声色地静待着，等到那声音逼近了，他摸出火折子点燃油灯，然后把灯盏里燃着的油全倒进竹孔。没一会儿，悉悉索索的声音就停了下来。片刻之后，竹孔里隐隐传来一声恐怖的吼叫，再细听，却又没有了声响。宋慧文赶紧顺着凳子摸到地上，走出厢房一看，只见隔壁僧人屋里灯光摇曳。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推了推门，那门竟然没上栓，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高鼻梁、深蓝眼睛的胡僧，双目圆睁，血红的舌头吐在嘴巴外面，脖子上缠着的一串七彩佛珠，被他的两只手紧紧扯着。宋慧文上去一探，胡僧已经没有了气息，身上却还有温热，显然是刚死。宋慧文正想在房间里进一步探查，猛然发现套在胡僧脖子上的七彩佛珠，啪的甩到了地上，并且慢慢蠕动起来。他惊骇不已，抡起边上的木凳就狠狠砸过去，一下又一下，那佛珠渐渐不能动弹了。他凑上去一看，不得了，这哪里是什么佛珠，竟然是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。他四下一看，这房里的船柱也是用毛竹做的，其中一根毛竹在地上的这一端也有一个碗口粗的孔，孔边是一堆没有烧完的硫磺，还有一个装蛇的竹篓。他顿时明白，这里的胡僧原来竟是用这么恶毒的办法杀人抢银子的。他们先是把大蛇放进竹管，然后用硫磺熏，逼着他顺着相连的竹管爬到隔壁厢房，从那一端的竹孔里爬出去行凶伤人。可这回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宋慧文原先虽然不能确定这竹孔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，但总觉得这里一定有名堂，于是就早做准备，用滚烫的灯油把对方给逼回去。那大蛇先是被硫磺熏了，后来又被滚油煎熬着，爬回去之后兽性大发，把主人给活活地箍死了。此时天色已经微亮， 宋惠文索性击鼓鸣冤，把来寺里借宿的路人通通召集来。他把前后事情一说，大家听了个个义愤填膺，于是即刻就押着寺里的那些胡僧去了县衙。之后，宋惠文叫来陆生一起来到悬崖谷底，那里竟都是从半山寺厢房里遭劫跳窗而跌下悬崖的白骨。陆生嚎啕着扑倒在地，拼命寻找同乡好友的遗骨。据传，宋惠文后来进京赶考，一举中了进士，之后居官清廉，体恤百姓。一生经办案件无数，所著《洗冤集录》流传甚广。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宋提刑官宋慈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